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第二个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一周国际焦点，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讲座教授苏宏达苏教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我们先从拜登即将就职啊，1月20号，也就是明天，台北时间应该是明天晚上吧？好，应该明天啊，应该后天早上，
应该是21号，台北的时间的21号，因为。我们跟美国东岸大概刚好差12个小时。对，
好，我们先来看他就职之前呢，因为他谈了很多，但你特别想要谈的是这一次就是川普大闹川粉大闹国会之后，然后大家关心这个交接会不会顺畅，那么其中军方其实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对，其实我们看民主啊，就是民主国家第一就是说民主国家平常最重要的是民选的政治人物在治理这个国家嘛。但是这个治理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支柱啊，第一个是军方要听命于民选的领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是司法，就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司法，就司法的最终审判必须公正啊，就是说现在其实像就说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其实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军方也扮演着。那这一次因为民选的就是说当政的川普拒绝承认败选，就到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潘斯已经通电了，已经表示恭贺贺锦丽，表示祝他就是承认了他的，就是对潘斯他完成了他宪法应该的义务，就是承认败选，然后祝福他的对手顺利上任。但是川普一直没有做过去美国历任总统败选者都会做的事啊，他没有做。那么因此呢，就产生了民选总统到底是谁赢这样的争议，因为当家的人拒绝下台，就怕他拒绝下来。那因此呢，在美国历史上很罕见的就是我叫做美国八家将哈，就是就美国八位大军头啊，就联合在这个等于他们的参谋总长，就是参谋会议主席，那么他等于是我们的参谋总长，他联合了海军总司令、陆军总司令、空军总司令、太空军总司令，还有副参谋总长，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国防军的总司令啊，那还有海军陆战队司令啊，就是说等于是说几个大军的嘛，陆海空太空海军陆战队，加上这个国民兵，再加上他的副参谋总长，那加上他自己，总共8个，那我就称为说美国八家将哈，
就是美国当政的8位军事将领，
就是美国实际领兵的8个人
啊，
这个实际里面都是4颗星
啊，
都是4颗星的这个上将。那这个大家看他们的资历啊，其实坦白说，我自己在国外啊，在美国、在欧洲看啊，美国、欧洲的这些军人当到将军以上，他们跟其实中国文化或台湾下面的这个军人不太一样，是他们的资历都非常强哦，就是说他们很多是我的概念是他们是考上台大然后去当兵的，就是考上台大，
他们很多都是考上一流顶尖的大学，然后去念西点军校的，
然后就是说他们的军，就是他们这个军事传统啊，这个跟欧洲的这个贵族的传统有关，就是欧洲贵族啊基本上是要带兵打仗，就是说中国传统的贵族都在玩鸟啦哈，写书法啦画画啦啊，这个唱戏啦啊，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好像我们看到这个宫廷剧里头看到都是这样嘛，那个就是他中国的尚武传统已经失去了，所以中国人最后到了贵族啊都文的啊，就以文为上，
比文章啊，对。
但是欧洲一直没有，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在英国过去好几次战争的时候，英国的王子都是开直升机，都直接到第一线，这是他们的传统。
威廉、哈利都有从军的，
对，所以他们的这个王室的最后的制服都是军服啊。大家看他结婚的时候穿的制服，他是军服，他不是一个西装，他是一个军服的呈现啊。所以那美国也沿袭这个传统，就是美国的军人其实是值非常高，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历代啊军人出了好几个优质的总统和政治领袖，
像艾森豪啊、
马歇尔啊，好，还有像这个现在的其实庞贝尔他也是军人出身，
对，西点军校，
对，西点军校哈。那所以呢，他们发了一个信啊，在1月8号的时候，那我讲几个重点。第一个，他这个发信就是非常已经非常非常的例外了啊，就罕见，因为过去美国的军人在 总统选举里头是没有角色的啊，但是他们这次在一月六号川粉暴动之后，他们在一月八号就发了一个给所有军人的信。那美国军人有多少？有140万啊，分布在海内外，国内100万，海外40万。那么呢，第一个他说，美国军方要永远在美国军方是依据法律在文人领导之下，这个非常重要。第二个是，我们的职责就是捍卫我们的宪法啊。第三个就是一月六号川粉在这一月六号的这个暴动是一个对我们国会和宪法的严重攻的直接的攻击 ，direct assault， 就直接的攻击。
所以他定调一月六号那是暴动。
然后第四个，宪法所赋予的集会和言论自由，并没有给任何人发动这样的暴动的权利。最后一个，拜登将是未来就任以后我们的三军统帅，就拜登是我们第四十六任的三，他不是说第四十六任的总统啊，他说第四十六任的三军统帅啊。那他等于这个就是你川普不承认，我们承认了啊。那这是第一个军方在这次很重要的角色，就军方讲了以后，我们其实看到川普其实就软化了，因为很简单。那第二个军方重要的角色是什么？大家看到现在美国啊，我现在看到很多我美国在 DC 的朋友都传来，简直像戒严一样啊，就到处都是军人啊。然后那个军人不是警察，也不是宪兵，而是真正的武装军人。那也就是说呢，现在的国民兵24000多个人，将近25000个士兵已经布满了整个华盛顿 DC。好，那问题就来了。谁调动国民兵？那依据美国的法律规定，是各州州长可以调动国民兵，但是华盛顿特区不是，华盛顿特区不是州，所以华盛顿特区的这个市长他不能够调动国民兵，他只能请求陆军部长调动国民兵。那陆军部长调动国民兵要国防部长授权，所以问题就来了。所以今天决定的是国防部长，就是 Miller 他决定调动国民兵来保障这个就职顺利。那这个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那如果这个国防部长是一个100%的川粉，他拒绝调动怎么办？那可能国民兵就调不动。所以今天呢，那这就是军方另外一个表态，就是国防部
愿意调动
这个调动25000个国民兵来捍卫首都，保障这个就职的顺利。那这个就代表说，我们这次看到就是军方的角色啊。所以我常讲，就是军方角色里头最重要其实是陆军，就在跟这个就是说在跟政治的连接上。因为海军和空军其实在政治上比较难扮演重要的角色，是你没办法把船开到华府嘛。
对，
你空军可以轰炸，但你
任何国家都一样，你没有办法把这个船开到首都里面。
对，那空军可能可以轰炸，可以威胁，但空军不能抓人嘛。空军没有办法阻止这个
海空的训练，没有这个一对一的肉搏训练。
对，所以就是所以我常讲啊，大海军的国家民主容易，大陆军的国家民主难。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如果美国今天是有很强大的民主传统和法治的传统，那所以美国的军方今天就做出了一个这样的举动，捍卫他们的宪法，捍卫他们的民主。可是如果反过来，那不就是民主就中断了吗？就是如果他今天军方，
所以你说这八位 军方的最高阶的将领，
对，他们都签字了，
他们所发的这一封信里头如果没有最后那一句说，那么拜登将
是
我们
第46任的三军统，拜登总统Biden will be inaugurated，
对，
拜登先生将要就职，而且成为我们第46任的三军统帅，我觉得这个话其实就是一个你总统不承认我们承认，那这个其实某个程度其实已经涉入政治了。
对，可是这个的问题关键点就在这边。
对，
就当美国政治必须要由军方表态才能够风平浪静、大势抵定，其实这个民主也是有问题的。
这个民主危险
啊。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首都实际捍卫，因为川普很明显是我认为是用一种法西斯的方式鼓动他的暴民，就是他等于说我站在后面嘛。这个就是一个政治的一个这个所谓煽动者的操纵，我掌握最高权力， 但是我不直接去威胁你，但是我动用我的支持者用暴民的方式去冲撞你，去打击你，去威胁你，但是呢我让我的这个我掌握的部队不动，让你的暴民去动，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因为你失去你的职责，因为当执政者你应该捍卫国家的秩序，但是我让他们不动，然后我鼓动我的暴民去冲撞打砸抢，那这个就是一个法西斯的作为。当我掌握国家机器的时候，我假装没看到，然后我让我的暴民去冲撞啊。当然川普现在他因为军方已经表态了啊，然后呢这个最高法院也看起来不会支持他啊，所以我常讲就民主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最高法院者的良心和专业，一个就是军方的谨守分寸。那这个在美国这次我们看到军方这个八家将，我讲这个美国八家将
出面定江山，
出面定江山啊，
可是他也凸显了民主闹剧，
他也凸显了危险，就是说美国怎么会到要军方表态才能够政权移转呢？
这才是
因为民主其中最伟大的地方就在政权的和平移转，赢者上任，输者认输，这是民主最伟大和最重要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民主的效率我们看起来没有好像开明专制啊独裁啊好，可是政权移转就是一个无可取代的一个价值，
但没想到它也混乱。
对，
所以你从时间点来看，一月八号啊，那么这八位将军他联席首长会议呢，一公布了这一项这个声明完了之后呢，隔天川普就承认说他要离开，他要政权交易了。
所以川普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权力者啊，就是我最后在我确定我权力已经失去了，所以我认输。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拜登的政策会是什么，而德国也可能要变天，要怎么看？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一周国际焦点，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政治系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讲座教授苏宏达苏教授。苏教授，那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啊。刚刚提到了军方在美国这一次就职前后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光是军方需要出来定江山这件事情，它就代表了这个民主的危险。因为现在这些军人他们表现出了宪政体制之下的一种遵循宪政体制的态度，但万一其中有一位或者其中有几位他们不遵循的话，那就是一个民主危机了。其实你看到很多第三世界，他们之所以会这个发生政变啊，军事政变都是这个原因啊。
而且军人会有一种天职，就是说我要捍卫我的国家。那其实如果没有像美国这些军方将领有这样的素养和这样的认知，就捍卫的方式是你要依循宪法，而不是出手说，比方说我觉得川普总统太坏，我把他抓起来，
对啊，
那这就毁陷了，
那就天下大乱。
那另外一个就是最高法院啊，就为什么最高法院非常重要呢？因为最高法院是个良心，而且是一个最终审判的概念。如果最高法院人没有良心啊，这胡乱判决，那最后那个你会有一种申诉无门的这种压力，那最后就爆发了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其实是民主非常重要的根基了，就是说最高法院的一个良知和认知，还有军方的这个对宪法的这种忠诚和认知，才会让这个宪政体制能够正常的运作。
他们的最高法院是等于大法官了，
对，
跟我们的最高法院，跟我们的大法官，跟我们的最高法院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最高法院只是最高层级的审判，
他等于是就等于他
我们的大法官会议
加上大法官会议加上宪法法庭。
OK， 那么拜登的重点政策，其实他一上任之后就要签署十二项行政命令，而现在呢，各国其实大概也都在点数说，跟美国之间的政策关系似乎都有可能因为拜登上台很快的有改变。所以拜登哦，现在的情况跟过去可能我慢慢的去检视政策不一样，他要一上台之后，可能在一个月、两个月之内，我就要大幅改变川普时代的美国。
我认为这个有困难啊。为什么啊？就是拜登第一个他还是要控制疫情，因为美国现在疫情实在太严重了啊，就是说医疗体系的这种负荷和甚至有的州已经崩溃了啊，这样的情况下，所以他第一个时间可能还是会集中怎么样控制疫情，而且要让经济能够回稳啊，这个大概是他 重中之重的工作。那在这个情况下，但是他之前有一些宣示，比方说他第一天就会重回到巴黎协定，就会停止退出 WHO 的动作，然后甚至也传出现在他会跟伊朗会已经私下接触，在谈怎么样恢复这个联合国的伊朗的核协议，美国重新回到这个协议。
你觉得短期之内能够回去吗？
但是我认为，然后甚至移民的政策也会做一些更改。但是我认为，除了疫情以外的东西，他或许原来是想做，而且在当时的氛围有一种拨乱反正的一种这个正当性。可是现在看起来有几个撤走的地方，第一个当然就是疫情的太严重了啊，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川普的暴动，他还是代表一个支持川大家如果看那个民调，就是说美国的分裂和川普的支持者那个激动和那种仇视是真实的。那这个东西，然后现在你又面临这个弹劾案，你要不要处理？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可能会占掉他比较多的时间，因为终究内政还是优先。那第三个是昨天我们看到这个瓜地马拉的难民的这个移民的北上大军啊，
是洪都拉斯的难民，
对，洪都拉斯难民要往前
往北的过程当中，你们看地图就知道，他要经过瓜地马拉跟墨西哥。
对，那现在一步要被拦截嘛？
结果在瓜地马拉的时候就已经被拦截了。
对，那但是呢，这个东西不是新的，而是这个唤起大家一个记忆是什么？就川普上任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
对，
后来川普是强力的这个在对内压制移民，遣送非法移民，然后对外筑墙。大家看到就川粉暴动以后，他第一个跑到墨西哥和美国交界的墙，为什么？这是我的政绩。而且这个东西其实美国人大部分人其实并不反对的啊，
尤其南方各州。
对，然后这个在法律上，川普也是站得住脚的啊。所以那今天他们为什么这个大军又兴起？因为他们预期拜登会松绑，预期这个美国会大赦啊，就是说预期拜登上台以后太好了，民主党会大赦这些非法移民，所以我们现在去吧，八年以后就大赦。那这个就马上让美国人中间的选民开始警觉了啊。所以这个川普，那所以拜登原来想在上台以后马上拨乱反正，马上要改变这个移民政策，我认为这是有困难的啊。然后那这个伊朗的问题呢，坦白说伊朗问题涉及到复杂的国际情势，包括以色列，那以色列是一个可以影响美国内政的国家，那么还有沙烏地，那沙烏地是一个中东的大国啊，就是说这两个美国最重要的朋友，那么是在这个时候是不是美国马上要跟伊朗做一个妥协，其实都不确定啊。然后另外还有北韩，我们看到北韩这几天动作也很大啊。反而坦白讲，在这里头最没有动作的是中国大陆，
对
啊，中国大陆反而很沉潜啊。我觉得这个是我看到真的是一个大国的一种长远的谋略啊。就我在这时候不跟你玩，我搞我自己的事啊不像北韩这个时候，这个金正恩就很多动作啊，基本上就急的要跟美国谈判。那所以我认为拜登一上台以后，第一个他要处理疫情，第二个他要处理弹劾案啊，那么第三个其实他要安抚川粉的情绪，这个是真的情绪啊，不管他们多不理性，不管他们多愤怒，可是这个不理性和这个还然后这个不理性里头，其实像现在这个社群媒体的封杀就加深了这种愤怒和不正当性啊，就是说原来你们都在欺负我啊，这种那这个我觉得
这种被迫害的想法，其实在川粉中很
多，而且这个涉及到言论自由，就是说难道我们的言，因为现在言论越来越依赖社群媒体，那难道就像我们从前很依赖报纸啊，哈，像 News 98啊，那难道 News 98的老板可以决定我们的，可以把我们的言论自由封掉吗？啊，那社群媒体他觉得不对。他就可以把我们封掉，他有任何法律依据吗？没有啊。那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是他内政上太多东西要处理了。当然我觉得这个背后就是什么我们原来希望的贸易谈判啊什么这些都不可能有了。这个看起来都
可是你这样子一数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
太多东西了。
拜登手上一堆烫手山芋耶，
一周烫。所以我认为
你像那个非法移民的问题就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
我认为非法移民他会缓了，因为这个东西啊，但是他有他的压力，因为他的支持者，
对他的支持者是要求必须要合法化的。
这也是我认为拜登要非常小心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就是说如果今天美国有两极，一个两极就是极端的白人至上保守主义啊，那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它演化成川普的暴，可另外一个是 极度强调所谓极端的自由主义，
多元化，
极端的多元主义，就是今天我要任用一个人，哦，最好不要白人，最好他是少数主义，最好他性别又有点很特殊，最好他又有点特殊，那他就变成一个标志。你看，我会用一个社会的边缘人，
对，啊，
那这个就变成另外一个极端主义，那让主流的人觉得天哪，我现在
如果是他反而被歧视，
对，我正常的人，我主流的我是白人，我要进学校反而进不去，奖学金都给少数主义，我跟他一样优秀，我比他还优秀，可我拿不到奖学金。那为什么？因为你要标榜你的政治正确，这个就是奥巴马时代的问题，所以后来造成整个川普这样的一个白人优越的这样的一个大反弹啊。那所以我觉得，如果拜登今天走到这一步，因为他的副总统就有这个味道嘛，那如果他今天往这个方向走，那其实就被四年以后，那又是一个对立。我觉得这个对美国、对世界都是一个不幸，所以还是应该回到中道，啊，
上个礼拜我们为大家介绍的《美国多元假象》这本书，
就是，
其实就完全凸显出这个问题
了。对，现在比方说在校园其实就有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在校园里头，我要讲，比方说我要讲这个，我不赞成这种现在他们叫做这个 positive discrimination，啊，就是说我就是说怎么讲，他有一个法律翻译我忘掉，就是说它基本上是不公平，就是说这个矫正式的不公平。为什么我矫正式不公平呢？就是我要对弱势团体特别好。那其实造成很多，因为主流的社群里头也有很多人并不是家境那么富裕，比方说我是白人没错，我不是少数，可是我家境也不富裕，我也需要这个奖学金，可是今天我不能领取。为什么？因为我是白人，我是主流，我是主流主义，那他是黑人，他是少数主义，他是这个什么，他就可以领取，可是他没有我优秀，那我就不能领取，我又不是很有钱的白人，啊，那这个对很多白人就愤怒了，啊，这个尤其
不止白人，其实包括了亚裔，
包括亚裔，但亚裔比较乖了，啊，亚裔就是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川粉当中其实拥有很多亚裔的很重要的原
因，
因为
他们对于奥巴马，
因为他们也是同样被歧视的，
他们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工作，我们这么乖，我们这么，结果最后所有
就学就业机会全部被剥夺，
然后 Obama Care 全部是我们在付，我们付给谁？付给那些我们觉得不工作的族群，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所以很多亚裔在这次的确变成川粉，就是这个也是事实，就是说亚裔因为都是就努力工作的中产阶级比较多，
没错，
所以他们也愤怒了，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拜登如果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觉得那就是不幸了。这我们希望他能够坚守美国的自由民主的主流价值，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我认为在治国上啊，对国家来讲是中道，就你不能够为了讨好，就是展现一直所谓的进步价值啊，那我觉得进步价值
有点扭曲了。
我认为所谓做这种什么进步价值啦，或者你是反什么，我觉得都给别人贴标签，就我进步就你是不进步嘛，你守旧，这种我认为都是一种攻击性的语言，就是说我是标榜进步价值，我是站在最前端，我认为这个都是假象，因为人的社会没有那么简单，人的社会是复杂的。对，
所以我们刚刚点选了就是美国的军方的角色，然后以及拜登上台之后的烫手
伤，我觉得他的内政就处理不完了，
真的问题很多。不过我们也来看一下欧洲的新情势啊，主要是德国。好，那因为梅克尔的他今年就要卸任他的总理，然后呢他的这个基民党，也就是德国的执政党，也选出了新任的党魁，理论上来讲其实就是今年九月还是十月，
九月二十一号
美国德国国会改选之后呢，那么就是要看这个基民党的新党魁能不能够继续的执政了。
是，
所以梅克尔确实是这个他的这个政治的最后一段时间，就是这几个月了，然后他也准备要交棒了，现在交棒给基民党的这一位新主席拉谢特，这个他我们翻译叫拉谢特，他到底怎么念啊？
他叫 Armin Laschet，
那个 R 是发
Armin， 那这个我先讲一下，他在今年刚好60岁啊，他是这个西北这个北莱茵邦的这个总理啊，就是他们各邦就是等于是州长了哈，那但他们都是由各州议会选出来的，然后呢他是法律出身啊，很多从政的人在德国都是法律出身，那么他是梅克尔支持的人，因为这次有三个人啊，一个是 Max， 一个是 Laschet， 一个是 Hodgen 啊，那最后他们是两轮投票制，大概是1000多个代表选出来，党代表，他们党代表就是各州各邦的这个各邦的基民党的这个党团啊，选出来的党代表集会，最后呢选出一个 以多数，那他们是两轮投票制，就第一轮如果没有人过半，就由最前面的两个人投票进行选举，那最后他击败了原来被看好的 Max。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介绍一下拉谢特的个性。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讲座教授苏宏达苏教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苏老师，我们来介绍这一位新选出来的德国基督教民主党的党魁，因为他现在是德国的执政党，他非常有机会在今年九月的德国选完了之后可能成为新总理的人选。
对，那这个 Laschet 哈，那这个他是第一个，他是西他是这个北莱茵邦啊。这个北莱茵邦什么地方呢？北莱茵邦其实最有名的城市就是科隆和波昂，就是说他是原来、哦、那其实就是我住过的这个波昂啊。那这个地方，那么他是梅克尔支持的人，因为 Max 和这个 Laschet 他们有几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我先讲一下他的从政背景啊，他就是律师，后来他就在当邦的议员，那后来呢他当过欧洲议会的议员，他就是1999年到2005年，然后之后就进入德国的国会，然后后来呢进入国会，然后就是担任，然后后来就回到邦当总理，然后现在出任这个党魁，大概是这样。那么他的家庭背景啊，在德国是这样，就如果你比较西边来的人通常比较亲欧洲，就是说比较西边的德国人啊，尤其像我在那个时候在这个波昂的时候，他们都是比较亲欧的，因为他们跟欧洲太密，他们跟这个比利时啊、荷兰、法国的东部是非常密切的啊，所以他们一般都被认为是比较支持欧洲统合。那他的政治立场也的确是，他主张他的跟梅克尔一样，就是欧洲要强大，欧洲要继续往前走，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他是当时在2015年难民问题上公开出来支持梅克尔的人，那这也是梅克尔我认为为什么会支持他，他就认为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这是德国的责任，是德国带领欧洲的一个必须走的路啊。那但是他唯一跟梅克尔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对俄罗斯的政策，也就是说他基本上对俄罗斯比梅克尔强硬啊，就是说那大家认为是他处于从西边来嘛，他从西边来通常对俄罗斯是比较冷淡或者比较有距离啊。他
而梅克尔其实算是最了解俄罗斯的，
对，他所以说俄文啊，他说俄文，他从东德来哈、啊。那么所以大概，那么但经济政策上，他也比较是属于他跟另外一个竞争对手 Merz 比较不一样的是 ，Merz 主张是政府要减税，政府要更自由经济，政府不应该一直无限制的这个社会福利支出啊，他主张要支持企业。那这个、
哦、非常右哎，
对，他非常右，所以梅克尔就不支持他嘛，因为他也批评梅克尔的难民政策，他也批评梅克尔的经济政策。那 Laschet 就是支持梅克尔政策，他认为就梅克尔的这个立场其实比较就是他在 CDU 里头算是比较中间，然后这样的立场其实跟美国民主党比较像啊，就是他们就美国民主党在德国就属于这个就基民党的主流，就他也讲了社会福利，不过他并不是像社会党那么大的社会福利，但他也讲企业竞争，但是他不像这个CDU的右派那么强调自由竞争啊，所以他大概可以认为啊，他认为是这个就是说可以延续
梅克尔路线的继承者，
对，然后呢，那么他当选以后呢，然后他也提及了。他在这个川粉暴动的时候他也是给予谴责啊，所以他的路线就看起来是一个支持这个，而且他的家庭是很有趣，就他的父母其实他的父母辈都是有法国和比利时的渊源啊，所以他是一个有点欧洲的这样的，而且他又当过欧洲议会的议员，所以他基本上
是一个大欧洲思想的，
就是说这样的人我在德国看就是对欧洲是熟悉的，就是他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讲法文啊，因为我在这个资料里头没有查到啊，但是他在欧洲议会待过啊，然后他的父母啊，一个是有比利时的渊源，而且是比利时法语区，一个是法国的渊源啊，法国的血统，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欧洲的地方啊。那早期啊，在1950年代发动欧洲统合的人，很多人都来自这个地方
啊。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1000年来战争的战场。
对，
就是说打仗的时候都在这边打，所以
你去看那个德法战争，
对，
都要经过这边，或者是要攻下这边。
像这里头有一个城市叫威斯特法利亚，威斯特法利亚就是1648年欧洲人签订和平条约，结束三年战争，开启国际关系现代国际关系的始点，这个地方就在这。
西法利亚合约，
所以他那个地方的人就是 非常就是对欧洲统合是一个很自然的事啊，像他这个城市阿亨，像 Bonn， 像 Köln， 这个都是非常支持欧洲。像艾德诺啊，这个德国首任总理，他就是科隆的当时的市长啊，
okay.
所以这个那当时联邦首都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都是在波昂，
所以我们可以说它绝对会是一个继续推动欧洲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人物。
看起来是，
对对，
看起来是，看起来是。
那它的对外关系呢？因为欧洲对它很熟悉，然后它对俄罗斯相对比较强硬。那当然大家很关心的就是，那它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我认为它
跟美国的关系，
它跟美国，我想它会延续梅克尔路线也在这，除了对俄罗斯，就是说。我看到他的政见里头没有特别谈到中国大陆啊，那他对美国就强调这个大西洋团结啊，就是美欧的团结，但他对中国大陆看起来并没有特别的好感，也没有特别的恶感啊。那会，我想他会延续梅克尔路线，但是他只是他对于这个俄罗斯反而有比较强烈的批评啊。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看起来他会延续梅克尔这种美欧团结，但是对中国大陆保持这个一定的关系，然后继续做生意赚钱，然后呢他也了解就是共产党的体制是怎么一回事，并不是像一般大家以为的他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完全的独裁，他一定有他的机制，那要设法改变他，但是不可能是用一个他马上会瓦解啊，他马上会完蛋，用这样的思考去看待中国大陆，我想他这一点是蛮清楚的。对，
好，那这样我们先赶快来谈一下，就是因为在法国已经有媒体在讨论，英国既然脱欧的话，欧盟里头的官方语言要不要把英语排除掉？这是真的还假的？
这是真的啊！就法国一个媒体啊，我看有没有记得这个，反正他就开始讨论，而且他是我认为他丢出的话题是有官方支持的啊，因为他访问了几个官员，他就说英国已经走了。那我们的官方语言里头怎么还有英文呢？
因为剩下来的欧洲国家其实没有英语系国家，
应该是这样讲，有两个国家把英语列为它的官方语言，一个是马耳他，一个是爱尔兰。
OK，
但是呢，他们就说，哎，可是你马耳他还有马耳他语啊，爱尔兰还有爱尔兰语啊，你坚持爱尔兰语是官方语言，你为什么还要讲英文？那又不是你真正的官方，真正的母语啊。然后。但他这里头就谈到说过去大家都讲法文啊，然后后来怎么法文被英文取代啊，这个可以就很有趣啊。然后这个就让我想到当初在英国脱欧的时候啊，全欧洲27个国家调查的时候，只有法国人支持度达到63%啊，其他国家都不到50%，但是法国人说很好，你走，顺便把英文带走。
如果真的，当然我觉得短期之内不可能啊，但如果真的法国有这个决心，然后真的把英文给踢走的话，那个欧盟光是内部的思考模式都会改变。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法文会再上来啊，就是因为英文终究英国走了，所以英文，但是英文不会被取代，就是英文不会完，可是法文的正当性会快速的上来，就是说你再讲，就因为过去我在2002年以前，其实到欧盟去大部分都讲法文啊，但是之后就是英文啊，那法文的那个被压缩到只有法律到法院的地方还是法文，但是呢，现在我认为就法文的正当性，就我不讲英文的正当性出来了，为什么？哎，欧盟里头没有英文。
这个是跟欧洲交往的时候要注意的。
那我还可以谈一下，就是说俄罗斯的那个反对党啊。
哦，对，我们现在我要谈就这个俄罗斯的反对党领袖、反对派领袖，
对，
一返回莫斯科就立刻被逮捕。
我想这个大家很多谈，但我谈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历史脉络啊，就是常常俄罗斯的反对党领袖都是逃亡到德国，然后被德国培养以后回到俄罗斯革命，列宁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啊，就是说，常常就德国是一个非常，德国对俄罗斯来讲就有点是一个啊，就是说异议分子的收容地，而且在那个地方会发展出他的哲学思想，然后德国就会把他送回，想办法把他送回到俄罗斯，然后完成这个他的理想。
可是那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现在还是如此吗？
大家看，他没有到法国啊，他没有到波兰。他没有到美国，他没有到英国，他到德国，这就是德国和俄罗斯另外一个不能说的较劲和战争，就是说，向来德国和俄罗斯就有这种思想上的，
我陪着你的反对派，
对，我陪着你的反对派， 然后
不管你是处于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政，就你是沙皇体系的时候，我培养列宁，然后你现在是共产体系的时候，我培养的是你的反对派。
对，
反正我就是培养你的反对派，
而且我会让他回到你的国家。
你要回到历史上面，德国跟俄罗斯在欧陆大陆上面呢，整个的竞争角度。
而且我看到就是这是德国的一个德国整个国家的一个能力，就是说德国这个地方可以让这个反对派来到这边。第一个，我可以让你在这边生存发展，而且创造你的政治思想啊，然后回到你的国家发动革命啊，这个是德国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看不到德国的一个影响力。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另外一个程度来讲，在中国近代史上，在有多少的人是留德，最后回到中国，甚至日本，而发动了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某一个程度的革命啊，这也是德国对整个亚洲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就除了经济上的影响，我们看不到的是思想的影响。我们刚刚讲到最高法院，我们讲到法院，
我们
的法律体系就是德国来的，
对，我们其实德国体系，对，欧陆体系，
整个东亚的体系，除了英国的殖民地以外，除了美国的菲律宾以外，其他都是德国影响下的法律体系，所以啊，除了英国体系、美国体系，就是德国体系。
哎，我们最后只剩下30秒的时间，可以讲一下那个韩国朴槿惠被判刑吗？
我看他判刑，其实我觉得其实有一点点同情啊，因为他判的蛮重的。
我也觉得。
而且他的第一个是受贿啊，第二个就是干政啊。可是我就一直在看那个法条的干政，到底干政的那个法律依据是什么？那我看到唯一的一个是泄露国家机密，但是我一直抓不准。我今天找一个人来认为我的机要，然后怎么叫做泄露国家机密？
我们要非常谢谢苏宏达。